Xin chào, tôi là Cindy. 你好，我是 Cindy。欢迎你来到笑一下一起 CR 频道，从台湾看见东南亚，从东南亚看见自己。这是一个主要分享东南亚跨文化沟通交流经验的节目。如果你对于东南亚的人事物感到好奇，非常欢迎你订阅频道关注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2022全新跨品牌合作特别企划，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从4月到6月，为期3个月，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 特企音频专访，将每个月设定一个大方向主题，并以东南亚的食物为主轴，邀请特别来宾来分享他们在自身与东南亚事物接触的经验和知识谈。4月的主题是新创故事。上集的音频专访呢，邀请到了 Food East 创办人如宝，分享创业的动机缘起和心路历程。那除了像 Food East 的年轻新创团队外，在台湾是否也有关注东南亚相关议题的组织呢？而在我们的对话之中啊，延伸出来的多元文化和国际观的重要性，要如何理解和诠释呢？或许听完这集节目，会带给你不同的视角和思维哦。这一次很荣幸能够邀请到职涯实验室的创办人何泽文，前身呢是有个丰富的人资背景和到东南亚派驻的工作经验，也同时出版三本东南亚相关的著作。今天呢，我们会邀请泽文来聊聊接触东南亚人事物和新创下的观察，内容非常精彩过瘾哦，一起来听听我们的对话吧。一起 Share Food is Talk。今天节目很开心能够邀请到知名作家，同时也是职涯实验室的创办人泽文，来分享与 Food East 新创团队的互动观察，还有对于东南亚新创组织的想法。但在这之前呢，很想邀请泽文来分享他之前有在东南亚外派跟游历的经验。像去年也有出版一个新书，叫做当世界末日时有空喝杯咖啡吗？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 Hello 泽文，欢迎你上我们的节目。
Hello Cindy，Hello 大家好。
泽文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你之前有在东南亚外派的经验啊，然后之前的背景也是跟历史系有关系，而且我相信你对人文观察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那我很好奇，想问你是说你在前往东南亚之前，对于东南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
我自己是2016年的时候，2015年第一次去越南啊，然后我一直派驻。我是19年才回台湾的，这过程中不止待过越南，也游历过中南半岛很多国家，然后也派驻过中国跟印度。那在这过程当中比较特别的是，我大概14年就很确定我的志向要往东南亚发展，因为当时我就想要外派。可是我就觉得如果我去海外，我自己英文也不是母语等级的，去欧美可能没有什么优势。那当时东南亚正在崛起哦，就很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新南向政策，可是很多的产业界都很关注这个未来的新兴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研究东南亚，也组了一个社团叫做亚细安研究会。其实我在去实际到越南之前，我就已经做过研究了。那因为我没有组过读书会，我在去工作前就已经组了一个团队去那里考察过，所以对当地算是蛮了解的啦。对啊，那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是我是历史系出身的嘛，所以过去我们在学校其实没有学过太多这种我们邻居东南亚的历史，
对，
大部分会是看中国或欧美或者是日韩。
是，
那我后来自己研究就发现，就吓了一跳，就发现哎，越南的史书我全部都看得懂，因为他们过去也是用汉文嘛，也是用文言文在写，过去他们的史书大部分也是用汉文古典的这个 汉语 去写的。那我就让我很惊讶，因为我们过去从来不知道，原来越南的历史也有2000多年、它从那个秦朝的时候就已经有 很深刻的历史，然后后来从中国独立出来也发展出很璀璨的文明，而且是很少数这种可以以这个很多国家来说，越南曾经 打败过，从宋代就曾经打败过宋朝啦，然后中国他打败过越南，他也打败过美国跟法国，所以后来就发现越南这个国家其实很强大。我们以历史的角度来说，这个国家的人民是 很团结的对抗外侮的，然后也是有丰富的文化的、哦、就是相比起来台湾的历史反而很短，因为台湾的历史大概只有400多年吧，但是越南的历史就有2000多年、嗯、甚至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很多也是，连马来西亚、印尼啊，这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诶是不是在西方殖民之前他们有历史的，但是他们其实也是有两三千年的历史的，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去之前我其实对东南亚就觉得诶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很璀璨的文明啊。对啊，
哇哦，这个分享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因为大部分人对于东南亚的印象都是比较有一点刻板的，可能觉得它比较落后啊，或者说它比较可能是有很多外籍移工来的聚集的地方，就是我大部分从其他亲友的耳中听到的是这样子的描述。可是泽文不一样，是在很早期之前就对于东南亚这个区域就有蛮多的认识跟理解，在去之前。对，然后在到当地之后就有更多的新发现。那如果说现在想要请泽文用三个字去描述东南亚，你会想要分享什么？就是三个关键词。
我觉得可以几个，第一个是多元啊、
嗯、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东南亚好像就是一个很类似的国家，
是
但是其实不是哦，光是越南、嗯、南北的差异就很大，然后东南亚有信伊斯兰教，有信佛教，也有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国家，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多元。那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地方充满了可能性、
嗯、
新兴的可能性，对啊。另外的是我觉得最后一个可能是其实它跟台湾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嗯。我真的讲一句实话，就是我们从基因谱系来说，东南亚跟台湾的亲缘的关系不会输给台湾跟那种福建啊、广东啊。很多人都觉得啊，台湾人可能是从福建、广东移民的，其实不是哦。我们就原始的像南岛语族跟台湾的这个关系就很深刻嘛。
对，
像这些海东写的这个菲律宾啊、印尼啊、马来西亚，他们很多跟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啊、语言啊、血统都很近，所以其实东南亚可以就是我们的亲戚啦、
嗯、
也是我们的好邻居这样子。对啊，
哇、wow, 所以这个三个关键字感觉听起来下来就是多元，然后是有地缘上的关系，然后甚至是可能在民族之间可以语言上共通。我觉得就是的确大家可能都以为我们可能跟就是中国历史是有渊源，但其实东南亚的历史也是蛮有一些共通点存在的。那想要请泽文分享一下，就是您自身有之前到东南亚海外派遣的经验，就是特别是到越南。那如果说想要请你分享你自身在越南外派，甚至是你之前有在你的新书提到说有到缅甸游历的这个经验去当过和尚，那你有没有就是很印象深刻体验到当地的东南亚美食，然后甚至是透过他的美食去认识到他的文化样貌，就是你可能之前在台湾或在史书上面不会读到的。
哦，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对比如说越南的印象就是食物可能酸酸辣辣的啊，然后其实越南是很多元的、啊、因为越南是一个很长条的嘛，它的那个地图就很像带了一个斗笠很漂亮的这个穿那个越南国服凹仔的一个女生嘛、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越南它的文化其实很丰富了，南北差异真的非常大、啊、像我去之前我就已经有学一点点的越南话、
哦、
那当然标准音是河内音为主、
嗯、
然后你去你真的到当地你听，我一开始是叫西贡西贡的那个越南的华硕实习、哦、我就发现我在 台北学的台湾学的那个粤语在那里几乎都不通因为那个腔调什么都不一样。对啊，我就 举个例子嘛，像那个家庭的那个标准音叫做 Zadin， 然后 在那个南越音西贡腔又是讲 Yadin， 但是如果你是个外国人的话你完全听不懂因为它很多对没办法分辨嘛，所以南北的差异很大啦。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时候我在西贡、哦
嗯、
我在西贡那个就当地的那些西贡的我们的同事就跟我说他们在跟河内人在写信，就是跟北边的办公室北越的同事在写信的时候常常还要打电话过去问他说、哎、你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对，我就那个时候我听到这个我其实他们是很震惊的，也不算开玩笑，就发现哎，这是同一个国家竟然会差异这么大哦，对啊，虽然台湾的南北差异也很大，可是你就发现一个国家和南北的差异竟然大到说，哎，你收到一封 mail， 你要跟他确定说你在讲什么这样。那后来我也听到很多不一样的一个故事哦，不管是文化上的、啊、还是什么上的。我举个例子哦，我自己在我发现南北越他们看彼此的看法很有趣哦，像我就。那个时候我在南越的时候就我们办公室也有其他的那种弟弟妹妹嘛，我就会问他说哎，你们其他的城市怎么样，他就跟我分享说我跟你说我觉得北越人和、哦、河内人讲话好像在讲中文一样、哦、常常听不懂，然后跟我说中越人讲的话就真的是 好像在不知道完全不同的语言，我就发现很有意思哦。然后他也跟我分享文化的不同，就是我在南越认识的朋友就跟我说，他们觉得北越人讲话不老实，他们觉得 北越人讲话会很就是他们说北越的人不可信。然后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文化的差异，为什么？因为南越的人他比较直接哦，受西方影响比较深，所以他们有话会直说，想法会比较坦诚的讲。那北越的人，北方的人，他们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所以他们讲话，他们其实我觉得北越很像台湾，不管是气候饮食啊，我觉得跟台湾都蛮像、
嗯、
也很潮湿，冬天的时候甚至也很
冷
、然后东西 食物的话，就 我觉得北越的食物，那时候派驻在北越北宁的时候，我觉得食物跟台湾蛮像、
哦、
我发现北越的人跟华人比较像，他们讲话会比较含蓄、
嗯、
就是比如说他要拒绝你、
嗯、
他不会直接拒绝你，他可能说、哦欸、我再研究看看，我们再联络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是台湾的文化，你就可以知道、欸、这个就可能就是人家要拒绝你的意思、
嗯、
他比较委婉的拒绝。那我就发现南越的人比较受西方的影响更深了。像我就有观察到大部分的，哎 ,Cindy, 你的妈妈是从南越来的吧？
对，
我
妈妈是南越人，对。
对对对，大部分那个像肯特那里很多都是来台湾，很多是肯特啊、
哦、
或者是那种下六省。
下六省，对。
那我后来就发现，对，后来发现怎么会是到，就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境啊，就是大部分来台湾以前啊、
嗯、
以前来台湾的工作的那些青年大部分是北越的，
是，
尤其我那个时候派驻在那个北宁的半宁，那里面很多就是他们青年都会来台湾打工，来台湾工作这样子，
是，
然后嫁来台湾大部分都是
南越
的。那当然现在已经很多不一样了。我说早期的这个、
嗯、
我就去了解说、欸、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哦、为什么女生大部分是南方来，
南方，
然后男生大部分是北方来。我后来才知道啊，原来是因为文化的关系。他们就跟我说，因为南方比较西化啊，比较开放，所以更能够接受异国的婚姻，
是，
对。然后北方比较传统，就有那种宗族的概念、
嗯、
对。当然现在也不一定啊，现在有很多的那个越南的妈妈是从北越来的、
嗯、
那他们也跟我分享，因为南越的经济又更好了。南越的经济，胡志明、西贡早期就很多外商去投资，然后那里很繁华、啊、像我第一次刚去胡志明市的时候，哇，那个楼盖得很高啊，我觉得市容比台北还要漂亮、哦、然后现在连捷运都有、啊
哦、
它那个漂亮的地方车水马龙，很繁华、啊、对啊。那相对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跟我分享，当地人跟我分享，可能北方的人，因为北方过去没有这么多的那个外商进驻，
对，
大部分外商都在
南越，
所以他们很多来台湾 来工作的那种青年很多都是从北方来的，
对，
也有很多是中越来的啦，
对
对啊。那他们就跟我说，哎，很有趣哦，这个北中南这个差异就很大啊，不管是习俗啊、文化、吃的东西什么都不大一样。那在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学到很多啊，学习也觉得很有意思这样子，对啊，
真的很深入的分享。因为刚刚泽文有提到一个，就是好像北越比较多就是来台湾当移工工作，然后南越的话比较多是可能婚嫁到台湾来当做就是新住民这样子，所以就之前有一个说法叫做北移工跟南新娘，对，就是有这样子的称呼、
哦、对对对，
就觉得哎蛮有趣。我也没有特别去思考到说，哎，一样都是来自越南这个国家，可是居然有地域性的不同，然后他们来台湾的目的性也不一样，甚至是他们的语言习俗文化也不一样。因为我本身自己的背景是东南亚学系，然后我们就有来自同样是越南哦，但是他们就是不同地区的老师就是来教越南语，我就发现他们的腔调口音真的是差非常多。有时候我以为我听到的字是不同的字，但其实是同一个字，我就觉得也真的是非常特别。那接下来就是想要请泽文把场景移回到台湾啊，如果说台湾是一个多元文化共融或是包容的社会，你会这么样形容吗？或者说你觉得没有，那原因又是为什么呢？
嗯，其实台湾人有一个天朝思想啊，这个天朝思想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觉得虽然台湾现在也有一些叫台湾自主，可是我觉得那种中国的天朝思想还是很大、
嗯、
就觉得、欸、自己好厉害好棒棒这样、
嗯、
尤其为什么会有想成台北可能会有天龙人的这种观念，就是可能会觉得说、欸、我们台湾的文化是比较好比较厉害的，然后会有一种我觉得台湾人对外国人是友善啊，不过大部分是对白人还有对日韩啊、
哦、
这种比较先进的国家，我就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层面啊。因为很多的现在的素养教育108课刚谈，不管是国际观还是什么，就国际观你不一定要往看，也有人就说看是不是要叫小孩去学好英文，
是，
就觉得英文就是国际的语言，然后要看 BBC 跟 CNN， 我倒觉得不是这样子哦。我觉得如果说英文就等于国际语言，那美国的乞丐最有国际观了，因为他的母语是英文啊。对啊，我反而觉得其实国际这种东西，我们台湾身边就非常多，因为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在地处东南亚跟东北亚的一个核心的枢纽，我们这里有各种的各式样国文化外来的移民，所以其实在我们身边就很多很国际的、哦、你看很多新住民的妈妈他们开的这些小吃店、嗯、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去了解不同文化，去了解国际视野的一个很好切入的点、哦、那我觉得文化这种多元的概念它并没有分好或者是坏、哦、就是我也不用分 也不用去特别分什么啊，出国还是高大上的国际观，我们台湾就有很多来自各地的人，来自各地的人，尤其是我觉得未来的这个来自东南亚的新住民哦，他们也会成为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族群哦。现在人口也已经比原住民还要多了哦，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不一样的眼光。像我有一次去中立去分享，我就问那里的学生、嗯哎、我火车站出来说，中立火车站出来有很多很多东南亚的美食哦，你出来看到那个文字都是泰文啊、越南啊，我就说、嗯、你们可以介绍我这里好吃的东西吗？然后呢我就问他说，我看你们这里很多那种东南亚的美食、哦、有没有哪一家什么泰国菜还越南菜你们觉得很棒、嗯、然后那些年轻的人就跟我说、欸、我们不会去吃那种东西，那个是他们叫阿劳、哦、就是他们说那个是
对
阿劳在吃，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嗯、像我那个时候一出那个中立火车站，我就看到一个是泰国的面店、嗯、我就去吃，我就觉得很好吃啊、嗯、就跟我那个时候在游历去泰国吃的东西就很棒，我就觉得很可惜，我们其实身边就很多国际的东西，然后我们试着去了解，你就吃的时候去可能去问一下这个，像我以前在台湾就会去跟那些、啊、新住民的妈妈去问嘛、
嗯、
像我怎么知道为什么大部分的那个妈妈是从下流省来，我就问你是哪里来的、
嗯、
然后我就会去问他们的故事嘛，像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去越南的时候因为我后来是派驻在北越，然后我就遇过那种菜市场里在卖菜的那种
阿姨，
越南妈妈就跟我分享、嗯、她就跟我分享她对北越的看法、
哦、
就说、哎、跟你说啦北越不好啦，我就发现、哎、你可以学到很多文化上的东西，就是他们彼此怎么看待彼此的，然后他们怎么看待自己文化的，那这个都是国际观，这个都是国际视野的一部分、啊、所以我觉得台湾人很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国际观就是包容跟尊重，然后还有好奇，还有去学会去从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哦。当然日韩有它的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大家都一定会比较新鲜、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的邻居也是我们的家人，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就像我刚刚讲其实台湾呢，我说实在的我们跟东南亚的距离非常非常近，我们其实就是东南亚的一部分、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对啊，
哇哦，这个分享还蛮特别的观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欸、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可是它的圆是指说可能是指比较偏向是西方世界的国家，那的确是我们在一样是亚洲国家，但它其实离我们距离更近的东南亚国家其实有很多国，大概有11国，但是可能大部分人会比较眼光是比较是放在比如说可能观光的地区，像是泰国啊或者说越南甚至菲律宾等国家，但其实其他东南亚国家也是蛮值得去探索或是去了解的。对，所以我就蛮认同哲文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在台湾也可以发现到很多国际的一些观点，或者说一个国际视野的那种小联合国的感觉。对，就是一个可以开启自己的视野的一个很好的方式。对，然后真的中立火车站的外面的东南亚街区啊跟东南亚美食店真的很好吃，我去过几次，有一些泰国店真的是蛮好吃的，是真的。对，然后再来是说，就是刚刚我们最一开始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今天很开心能够请哲文上节目，也是因为曾经有跟 Food East 的创办人如宝有接触过。那我很好奇，就是说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下就是接触到彼此，然后你对于他们在做就是推广东南亚新住民或新二代认同自身的文化的这个想法，他们利用桌游啊或者是线上线下比较寓教于乐的活动，有没有什么看法或是什么观察这样子？
哦，我跟如宝会认识，这个也算一个机缘、
哦、
就是其实很多的大学生他们可能像心底也有加我好友，就是可能会加我好友跟我交流，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哎，这个如宝他的背景很有意思哦，然后我们就有交流去聊说我们彼此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也算是一个因缘机会啊、
嗯
就是、也是一个因缘机会，就是他之前有加入职涯实验室、
哦、
然后
有
对对对、
嗯、
对对，然后在里面他就有那个有一次一个活动有参与，然后我就有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说哎、欸，其实我一直都想要邀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
嗯、
因为我们在做东南亚这个领域，然后我知道你在搞东南亚这个 曾经待过东南亚这样子，也写过几本跟东南亚有关的书。我写过三本书跟东南亚有关系啊。对，一本叫做《青年写给青年的东南亚工作笔记》，东协工作笔记。另外一本是用地图看懂东南亚经济。然后第三本就是刚刚说的《世界末日时有空喝杯咖啡》，那本就是提我在东南亚的一些华文创作的内容。对对对。然后说实在，卢宝之前的他会认识我，是因为在过去台大的领导学程哦，有邀请我 去分享过了。我在台大的一些 D School 的一些领导学程啊，或者是 Design Your Life 的课程，有去受邀去跟大家同学分享过几次。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认识我，后来有跟我分享这个复利在干什么这样子。对啊，那个时候我就听到，如果他是一个海归的新二代，这个点就非常特别哦。因为我也遇过很多新二代，然后我第一次听到海归的新二代，就是他是在越南长大的。然后就觉得很有意思哦，因为大部分海归大家可能会想到去欧美啊什么，然后是从越南回来又是新二代，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他看事情的角度我觉得就不大一样，因为他本身是在越南长大的嘛，那所以他对越南的这个看法跟想法就跟在台湾的这种新二代又不大一样的思维哦。
是，
对啊。那很有意思的是，我觉得他在做的事情就是他回到台湾之后就发现，为什么台湾的人看待东南亚有一种误会啊，有一种没有说很理解，然后有一些隔阂在，他就觉得很可惜，甚至有一些他可能刚回来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新二代他可能不大了解自己的母国的文化，不是母亲的文化，所以那个时候卢宝就想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带来改变哦。对啊，所以他后来也创业，然后就是在做这个副业，想要用桌游的形式去怎么样的去让这些新二代啊，或者是台湾的民众更了解这个东南亚的文化。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棒的。对啊对啊。
嗯，对，我之所以也会就是参与这个社群的企划，然后也希望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他真的可以把他很心心念念的这个东南亚的结合文化的这个桌游产品真的可以上架到募资平台上面，然后可以让更多的台湾族群，就是不管是你是新住民还是你本身是台湾的当地人，都可以更关注可能来自不同族群他们的一些声音啊或是文化。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就是他的 idea 就是很感觉是很难做到，可是他慢慢的在把它实践当中，我觉得很厉害。这样中场休息一下，跟大家分享个好康，你是喜欢接触东南亚异文化和自由书写的人别错过咯。最近 Food East 举办了欣赏月食异文网路征稿竞赛，征件时间从即日起到5月9号。如果你本身是与东南亚有连接关系的经验人，比如说像新住民、新二代，或是东南亚在台湾工作者，甚至是侨生等，邀请你一起来分享，用家乡美食开启在台湾的新生活，或是我在台湾家乡美食食谱的故事。听说比赛总奖金台币破万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本集节目资讯栏查看详细资讯哦。对了，顺带一提，你想参与未来的节目制作吗？欢迎你来到粉丝意见收集箱留言和提问，我们希望和关注喜欢消一下或 Food East 的粉丝们互动。如果你对于节目内容制作有兴趣，诚挚邀请你到 Food East 或消一下的社群，特别是 IG 到我们的精选限时动态意见搜集箱来分享你的想法哦，说不定你的留言和问题会出现在节目当中。好的，休息时间结束，让我们回到节目中吧。对，那接下来就是想要问一下泽文，就说因为很多人会认识泽文也是因为您有创办一个叫做职涯实验室，然后希望说可以带给青年探索职涯的无限可能。那我好奇也想问一下，就是你在这么多的不管是你自己本身的人资背景的经验啊，或者说你自己历史系的背景的经验，在你的经验当中有没有曾经辅导或接触过青年在从事除了像 Food East 以外的东南亚议题或是领域的新创或社会企业这样？那你觉得他们可以对于就是台湾跟东南亚的连结是怎么样加深，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
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台北有机会可以去灿烂时光看看，灿烂时光 灿烂时光是台湾很有指标性的一个东南亚主题的书店、哦、它是张正老师创办的、嗯、像我自己一开始也在灿烂时光听了很多讲座，然后去了解东南亚，然后过去也曾经在那里分享过两次、哦、他在新北市的中和区啦，然后也在缅甸街附近，在缅甸街那里很有意思、哦、
缅甸街
华兴街那里有很多大概1960-70年代当时因为缅甸排华运动所以来到台湾的一些华侨，所以他们在那里凝聚了一个很特别的区域，他们还保留 很深刻的这个东南亚的文化、哦、那我觉得 这件事情是很棒，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文化的角度去参与、哦、那台湾其实非常多非常多东南亚的书店，像桃园后火车站还有另外一个东南亚书店叫做望见望见书文，对对，望见书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哦、然后其实在很多县市都有各自，大家都可以去查查看，也有很多是那种可能是新住民妈妈，或者是像 我知道还有的是那个在宜兰南方澳还有一个愚公书屋、哦、愚公书屋他也是一个for 东南亚的一些来工作的青年朋友的一些书籍的图书馆这样子。那东南亚其实它的社会创新创的很多啦，像 140凯翔创办的 140， 他是 focus 在越南的印尼的移工的华文的教育、商学的教育、哦、他最早是移工商学院。140也是大家可以去了解的。140，我自己也是他们长期的这个支持者这样子。对啊，那他们是做的比较完整的。像在台东的话，还有一个也是我很巧，刚好是我大学的同学关安妮他们做的这个在。工协广场，对，1095工协广场，他们主要的伙伴啊，像那个我们峰哥阿峰啊跟安妮都是我中兴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哦哦、然后这个也是在中部地区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参与看看，他们也办了很多文化体验的一些活动等等的、嗯、那在学术方面的话呢，其实也有很多啦，像过去啊有一个叫做东延青的、哦、东延青是东南亚研究青年平台、哦、这个是一群这个可能政大、啊、台大他们专门研究东南亚相关的、哦、那现在比较没有什么活动，但是其实以前早期的时候有很多年轻人啊对东南亚这个议题啊是也都很有兴趣的。那我自己知道的还有很多啊，像我自己过去也创办过一个亚细安研究会、哦、那就是会办很多这种文化体验或者是经济等等知识交流的东西哦。那以东南亚的主题来说，我觉得台湾有非常多，像那个还在台北还有一个南洋姐妹会，南洋姐妹会也是东南亚文化体验的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哦、
组织、嗯、
它里面的很多的对很棒的组织哦。那像还有一些东西、嗯、我举个例子哦，像台北还有一个就地学堂，就地公益学堂、哦、这里面就有上了又开很多的这个创办人的李三才先生，他是香港人、哦、那他在台湾创业成功之后就办了很多语言公益的学堂，就开办了很多东南亚的课程、嗯、也是台北很重要的一个东南亚学习的重镇、啊
嗯、
那个政大公器中心其实也有很多的那种东南亚的课程、啊、像很有名的陈王峰老师也在那里 有上课这样子。对啊对啊，然后我自己知道的是以前呢在那个中部东协广场三楼还有一个叫做SEAT 的南方实验室，对，南方实验室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参与、嗯、是很多啦，谈东南亚的这种社会设计社会创新哦。然后在台南市有一个那个台湾泰国文化交流中心、哦、它是知名的泰语教师张军松老师发起的、嗯、然后也是专门 for 泰国跟台湾的一个研究、哦、就很多啦，像我刚刚就随便一讲讲了超多的，对不对，
超过5个以上，应该快10个了真的很多耶、欸、
对啊，讲了6-7个，很多、啊、很多这种都在做这种事情，大家都可以去，其实台湾就很国际的，你在本地就可以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资源啊交流啊学习等等的。对啊，
好，感谢总的分享，我不知道居然在其他的县市也有这么多关心东南亚议题的组织或是团队，我还蛮惊讶的，就是我刚刚在总文提到的几个组织我是有接触跟参与，因为我们本身科系的背景就会去实地去接触很多，就是在从事东南亚领域的一些不管是社会组织或是说非营利组织，我觉得跟他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理解，虽然说他们本身蛮多都是台湾人，但是他们对于东南亚的一些新住民啊甚至是移民工他们都非常非常的关心关怀，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精神还蛮棒，就是会提倡一些可能在台湾比较少会去关注的议题。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可以去好好认识一下，如果现场的听众有觉得这些地方可能就在你的住的地方附近，可以不妨去走一走，我真的觉得会很棒。对，那第7个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嗯、是我 在我们 Food East 的社群上面有做一个粉丝意见收集箱，然后呢我前期就有募集就是读者跟听众朋友他们对于国际观的第一直觉反应的小调查，然后我就设计了算是三个的预设选项，就是诶可能你会觉得有国际观就是外语能力要好，或者说诶你熟知国际的议题，还是你觉得尊重友善包容，还是说我就放一个其他选项，你有没有其他的想法这样子。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哲文，刚刚其实你有大概提到对于国际观的想法，那你觉得你会认同上述提到这几个选项吗？还是你有其他的想法想要再补充或者是延伸的回答这样子？我觉得很有趣，想听听看你的想法。
我很认同啊，我很认同。我觉得国际观就是最后一个我最认同啊，尊重、友善跟包容。对啊，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大家要有一个看待事情，就是不要放下一个本位主义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去其他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你会觉得、哎、他的文化他的做事方法跟我不一样，就会有一种哎怎么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大家有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真理，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一个什么叫绝对的正确、哦、我们每个人都是站在自己的一个立场跟角度去思考事情，去体验事情。我就常常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过去在越南的时候，曾经有一次有一个老台干呢，就是我们那个台湾人都会互相聚会嘛，就会分享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他一个越南干部做错事情，然后这个越南干部做错事情他就骂他嘛，他骂了过程中，这个当地的这个越南人呢就双手抱胸，然后对他微笑，露出牙齿。那这个台湾人他就很生气，因为在我们的文化语境，在台湾的这个脉络里面去想，我今天是主管，我在骂你，你竟然还双手抱胸，他是这个姿势啊，就是双手有点就是有点像叉腰，在台湾的感觉就是有点、这种感觉。然后以台湾的文化就会觉得，哎，你这样子
不开心，
好像没有礼貌的感觉，然后好像吊儿郎当，还露出牙齿、对我们来说，你被骂就应该要头低低的，然后很忏悔啊，很懊悔啊，很痛苦的感觉。那后来呢，他就跟我们分享这件事，然后开始批评说，你看越南人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大哥你搞错了，他的这个意思 他这个意思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因为越南的当地的小朋友，你小学一年级进去的时候，他们就会教育说，来各位小朋友，如果遇到比你地位尊贵的人，你要双手要抱胸，要有这个姿势、哦、所以这个姿势在当地不是说跟台湾一样是那种什么吊浪当八加九啊，态度不好的，他是很恭敬的意思，他是我很 respect， 我把你当成这个很尊敬的感觉。然后露出牙齿笑也不是很轻蔑，你去看那个泰国的佛像还会笑，还泰国的佛像、辽国的佛像，那种南传佛教的佛像还会笑、那中南半岛人本来就比较
友善
乐天，那对这个就是他不懂他当地的文化嘛。那个越南人他其实是很尊敬的在听，可是他用台湾人的思维去套过去，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一个我们隔阂啦。那这个东西是你自己不了解嘛、像我之前在缅甸仰光的时候，我就遇到当地的华商，就当地的华人跟我们分享，他就跟我讲一个，他说我们宁愿跟中国人做生意，也不想跟台湾人做生意。那时候听到我非常 shock、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台湾人应该比较友善啊，中国人不是比较狼性啊，还是怎么样。他就跟我分享说，那个时候缅甸刚开放了，可能2008年刚开放的时候，很多台湾人就想要，华人最喜欢炒房了，就想要去那里买土地啊，建厂什么的。那台湾人买土地一定怎么样，可能谈好之后，然后银行进来嘛，你可能透过银行去付款怎样。可是当时缅甸的那个金融体系还没有很完善，他刚刚军政府开放2008年那时候，他们习惯买房子是捆一捆麻布袋，里面现金当场点收。那他就跟那个台湾人想要买房就说，哎，我们不是这样做事的，你如果要买东西，就算是你是要买土地买房子，我们都是当场现钞点收，直接就是给你用付现的。那台湾人就觉得怎么可能，这不可思议哦，我几千万的东西，我怎么可能把钱全部都 对啊。那他就说没有这种事，可是他就跟我分享说，你看你们台湾人没有尊重我们的文化、我们那个时候就这样做事情的、大家都是接受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面对很多的文化冲突就是互相的不理解、那像甚至国与国之间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有时候放下一个本位主义啊，就是要学着去倾听为什么世界上有很多的战争，有很多的这个矛盾冲突，国与国之间的或者是文化之间的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常常会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世界，可是有的时候当对方做了一个你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你先停下来先去想，哎，会不会在他的文化的那个脉络当中，他有他的故事，他背后有一个暖心的故事都有可能，对啊。所以我觉得用不同的角度啊，学会去先去包容，先不要质疑，先不要批判，先静下来想想看，先去探寻，先去好奇，哎， 这个背后跟我文化不一样的这个思维跟脉络，它会不会有其他的可能性？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尊重差异跟包容，就是国际观的最根本的体现啊，对啊。
嗯，我觉得这个分享很棒，而且我蛮认同就是泽文的那个整个脉络的叙述，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会直觉想要选择是 尊重友善包容，可能在比较早期还没有进入我的东南亚学系的这个科系之前，我会联想到的就是熟知国际议题或是外语能力好，而且在 IG 社群上面大家大部分人的选择都是先选择熟知国际议题，其实几乎没有人选择尊重友善包容这个选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思维是否可以翻转成就是我们可以先不带有成见，然后不带有任何批判，然后真的是用平等的角度去看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本身的一些思维角度啊，或者是他们在做事处事的方式，或许就会真的像你刚刚说的可以减少一些纷争或是一些不必要的偏见或歧视，我真的很认同这样子的说法。对，然后刚刚我也想要 echo 一下，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越南的下属他被台湾的上司就是被认为他这样双手抱胸是不礼貌的行为，就是我深有所感，是因为我家里妈妈有时候在管教我们很小的时候，她还是说你不听话的时候还要双手抱胸，就是你不能那个头低低或是说怎么样，她就说就是要代表说你尊重长辈尊敬长辈这样子，然后我们还要就是很面带那个很惭愧的表情，然后就是要说我真的很抱歉做错，我要双手抱胸说对不起这样子，可是可能跟一般台湾的一些小朋友完全不会有经历过这样的文化，就会觉得我们是在就是不开心什么的，所以有时候到学校的时候就是突然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对，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
对，
真的。
那最后就是我们在结束之前呢，想要就是邀请泽文来参加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就是待会呢我会有大概五个问题，然后呢我讲完之后呢你可以大概有五秒时间就是马上讲出你的答案。 OK， 好，这完全没有 say 过，就是我们来看一下你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好，那第一题就是疫情结束之后呢，你最想要到的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去度假？你最想要到哪一个东南亚国家度假？
我其实很想要去印尼看看，我还没有去过印尼。然后我听很多原住民的朋友说，就是印尼当地不管爪哇语还是他们马来语，就是很多跟原住民我们台湾原住民很像的地方。我也想要去拜访他们当地的很多原住民，因为我看到很多那种他们纪录片，看他们当地的原住民穿的衣服跟台湾的很像。然后我自己是历史系嘛，对比较文化啊、人类学还蛮有兴趣，所以我就想去看看，这跟台湾很像的地方是怎么样。
哇，特别。那第二题是，你在台湾你接触过来最多是来自哪里的哪个国家的东南亚人？
我之前在新竹念书过一段时间，然后我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越南的年轻人来台湾留学，我看到蛮多是从越南来的年轻人来台湾留学的。那南越北越都有，但是好像北越来留学的又比较多了，这个蛮有意思。我自己在大学看到蛮多是越南的同学的。
好，那第三题，说一个你最喜欢的东南亚料理，截至目前。
那个火锅，那个顺化火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没有欸。
它是那种推到那个锅子里去的。哦，顺化火锅那个蛮好吃的啊。那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去一些，我好知道好像有一些，就是
台湾
中越就是比较吃这种宫廷。台湾有一些比较有可以查查看，因为中越的那种中越的料理是比较宫廷料理的那一种，所以顺化火锅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它就是有点宫廷菜的感觉，然后汤酸酸的那一种，然后像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吃到还里面还有那种凤梨什么的，吃起来很蛮好吃的，对啊，然后有很多那种菜很香啊，这种我觉得顺化的火锅我是蛮喜欢的。
好，那第四题，哪个东南亚国家你觉得最神秘？
最神秘的，其实现在都早期的话可能是寮国啦，但是那个中越，就是那个中国的通道铁路那边去，可能就不神秘了。
一带一路，
因为以前寮国是陆锁国，对对对，以前寮国是陆锁国，那后来这几年啊中国盖了那个高铁啊，就已经通到寮国去，所以现在坐那个什么坐高铁从云南昆明什么就可以直接到那边去，那可能也会商业化影响很严重嘛。对啊，
对，也是。那最后一题，你如果要用一句话去形容东南亚，你会怎么样描述呢？
我觉得东南亚就是它充满了机遇啦，因为它毕竟是个文化古国，它从过去它是印度洋跟太平洋的交界，就有很多璀璨的文明去 去诞生出来，然后有很受到不管是印度教还是东亚的这个汉字文化圈还是西方的这个势力，所以我觉得它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它是有很璀璨的一个文明，然后未来我觉得也很可惜啦，尤其是我自己很看好越南未来的发展，我觉得越南它未来会成为一个经济很强大的一个国家，甚至可能当我们老的时候越南可能都比台湾更强了这样子，我自己是很看好越南的发展啦。对啊，所以我觉得东南亚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它非常有历史文化内涵，它有很深厚的文化的底蕴，人民也非常的热情，然后整体来说就是世界的一个十字路口，它也有很多的可能性这样子。
哇，其实刚刚就不止一句话，但是我觉得这核心的理念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并融的一个区域，我觉得应该蛮是贴切的。对，那
对啊，对啊，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泽文来上我们的节目，分享在跟 Food East 团队接触的经验，还有自己本身非常丰富精彩的东南亚的经验。 OK， 那最后的最后呢，泽文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今天参加完这个访谈节目，你有没有一个就是简单的心得，或是简单一个感想，就是想请你分享。
哦，我觉得很棒啊！我觉得这个 Cindy 做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其实被很多的这个 podcast 或广播去访问过，但是我觉得一个专门 focus 在东南亚的，然后是有一个新住民二代的这个新二代的 Cindy 来分享，用这么活泼的方式跟大家分享东南亚各种面貌，我觉得是很棒，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各位听众小伙伴有机会就是继续锁定我们这个 Cindy 的这个好节目这样子。对啊，
哦，谢谢，真的很开心感动，就是没有想到居然可以邀请到泽文上节目，我真的很荣幸，然后很开心，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泽文上节目进行访谈。我们就是节目下一次会分享什么样来宾的分享呢，大家请就敬请期待。好，那今天很感谢泽文。
好，谢谢 Cindy。 好，大家
拜
拜,
拜,
拜。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内容的分享，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欢迎你到本集节目资讯栏下方点击连结查看本集的整理文字稿咯。另外，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非常欢迎你能够到各大平台帮我打新评分，并且留言，或是到 IG 找我，名称是消一下一起 Southeast Asia， 或是搜寻账号 LETS_SEA_0721。那我们就下集节目见喽 ，See ya。